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
空中崇拜。
诗篇34篇1-2节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。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空中崇拜。感谢神通过这个节目，让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一同的来敬拜他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神不偏待人。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2:6-7，罗马书2:6-7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，请听上帝的话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我们起立来唱要等候主。
要等候主，倾听他指示，凡那等候主的人必从心得力。
要等候主，
要等候主，让圣灵运行，那里若有主的圣灵就有真平安。
使徒信经情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部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 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请认站立，我们来唱赞美第十四首《三一来临》。
救神不来临，主我赞美主名，尽献心神，为主上尊荣，为主完全的神，救主统治我们万古之神，恳求神之来临，彰显威严大能，垂听呼声，施恩于众之民，施主圣道真心，建立善业公平，救主良朋，恳求神灵来临，显出神圣见证，感化众人，为主全能之尊，恳求统治中心，永不离开我们大门神灵，神不神之神灵，当受万民颂称，世事无尽，但愿在荣耀尽，焕然瞻仰生命，见证天爱从今直到永恒。
是的，圣父圣子圣灵，当受万民称颂，世事无尽。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，我们敬拜你，你是万有之源，你是万福之本，天上万军要来崇敬，天下万民要来颂赞。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，愿地的世极都敬畏你，愿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愿万国得知你的救恩，愿凡有气息的都来赞美你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，愿父神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，我们要一起来歌颂主爱。延长记号的时候，我们不延长，歌颂主爱。第三节，我们起立来唱。
我要颂主大慈爱，口舌永说不尽，甘愿担当我忠心，流血是我最深，将我无悔洗白净，日月孤身清净，圣灵安居住爱里，永远满足我心，主的爱满足我心，主的爱满足我心，何等长阔高深，令我称颂欢喜，主的爱满足我心。我要颂主大慈爱，与众生同歌吟，心甘主爱激励我，满心火热如焚，但愿与我为密友，彼此灵交日进， 情义最后恩无尽，越久主爱越深，主的爱越久越深，主的爱越久越深，深如最深太阳，我要时时歌唱，主的爱越久越深，我要颂主的慈爱，远超无人心愿，从主莫测之丰富，充满无量充满，永远沉浸主爱中，时时有心笑颜，爱我总比爱好的之外永不改变，主的爱永不改变，主的爱永不改变，从永远到永远，我要欢声颂赞，主的爱永不改变。
是的，慈爱的天父，我们又来颂主大慈爱，因为主的爱满足我心，何等的长阔高深。父神，我们敬拜你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们的嘴唇要来颂赞你，我们要依靠你的慈爱，我们的心要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我们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主祷文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我们一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，在罗马书第二章六到七节，罗马书第二章六到七节，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。第六节请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，题目是神不偏待人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神不偏待人，他对人的赏赐不是因为你的肤色，不是因为你的美丑，不是因为你的种族等等，是看你的行为。什么行为呢？就是第七节讲的，当一个人能够恒心，注意恒心就是始终恒心的行善，而且恒心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福，这样的人以永生报应他们。神对每一个寻求他的人，恒心寻求他的人，都有这样的报应。第十节，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，也是恒心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这个翻译是不恰当的，那么原文就是对犹太人如此，对希利尼人也如此，没有先后之分。那么我们在三章十一节也看到，这样的人恒心行善，恒心寻求尊贵荣耀的人一个也没有，没有一个也没有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自己的行为得到上帝的喜悦。那么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当你愿意恒心行善的时候，那也是神给的恩典，寻求荣耀尊贵的时候也是神给的恩典。寻求不是会朽坏的福，而是寻求不会朽坏的福，那也是神给的恩典。我们 得到永生的福气，从头到尾，从永远到永远，都是耶稣的恩典。我们的行为达不到上帝这样的标准，一个也没有。但是上帝是公平的，标准就是那一个，要恒心行善，不管你是哪一个时代什么时候的人。处罚也是一样，不因为你的种族，不因为你的肤色，不因为你的美丑来罚你永远的祸患。第八节，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以神的愤怒和恼恨报应这些对神愤怒恼恨的人。第九节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对犹太人如此，对外邦人也如此。我们必须要承认，因为这圣经很清楚讲的，神是有愤怒的，神的愤怒也是公平的，对每一个人，神是有把困苦加给人的，也是人做什么就得到什么。三章十二节，我们人都偏离了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神在赏罚的时候，给每个人都有共同相同的标准。一章三十二节，他们这些人不信上帝，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，我们对于普遍的标准的是非对错，基本的是非对错，对上帝的认识，我们不但认识，我们认识到当别人违反的时候，我们非常清楚说这是不应该的。你在报纸上，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对别人的责备，常常自己也在犯。第二章第一节，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为你这论断人的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你这人哪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你越清楚知道对错是非，越能够清楚地责备别人犯了错误，看清别人犯了错误，看清楚了，而你自己犯同样的错误，就更被上帝责备了。好，我的意思或者圣经的意思应该就是，我们知道什么对什么错，基本上我们知道偷东西、说谎、欺骗等等是不对的，但是往往是别人做了我们觉得不对，我们自己做我们就不怎么讲了。哎呀，既然这样我们要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判断别人、论断别人、说别人不对，说的是很准确的，可是我们自己也犯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有些聪明人就提出一个很漂亮的理论，甚至好像根据圣经这样说的，当我们论断别人，论断的正确，但是自己也会犯的时候，那我们会被神责备，那怎么办？就不要论断。我们什么批评责备的话都不要讲，我们只讲好的话，不要讲不好的话。当我们是这样想的时候，圣经不是这样想。我听过很多人会说我们不应该去批评和论断，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做这样的事情。基督徒不能够不判断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吗？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，我们会要做审判的工作。各位基督徒，我们要审判天使的，我们要像所罗门一样做那个判断。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也讲，长大成人的就能分辨好歹了。如果一个基督徒成熟长大，不只是基督徒，连世人也是，我们成熟长大，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世界分辨好歹。 我想我要讲，就是因为你听到太多声音讲不要去论断，不要去判断，不要说好说坏，对小朋友讲都好，对大人讲也都好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给掌声。各位，其实我们心里不会这样子的，我们会觉得有好有坏，有美有丑。当耶稣说不要论断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不要把自己当作神。我们没有神的智慧，好叫我们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，但是相对的，我们仍然需要随时随地指出，也学习哪个是比较对，哪个是比较错，哪个是比较好，哪个是比较坏。在我们上半年看《生命记》的时候，《生命记》第21章第5节，祭司和利未人所做的工作很多就是在做判断。我们也看到摩西和领袖也是需要做判断，这在《生命记》第1章12到18节。不只是摩西，不只是祭司，不只是他们，连我们这些信徒，我们也需要能分辨谁是真先知，谁是假先知，谁是敌基督，谁是基督。罪恶的世界里，我们需要能够判断，需要能够选择正确的，弃绝那邪恶的。所罗门从神得到智慧，所以他能够判断。列王记上第3章28节讲到，以色列人众人听见王能这样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，能以断案。我们基督徒蒙了恩典，我们特别就求主帮助，让我们能够看到认识真理，恨恶谎言。魔鬼是混淆视听的说谎者，基督是光照黑暗的真理。如果我们再一次听到说不要论断，不要判断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知道能够怎么判断，判断以后怎么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去劝告人。约翰福音的耶稣讲的一句很动人的话，你们必晓得真理。你知道这句话是很难讲出来的，如果不是耶稣，世界上的人，尤其是在哲学界流行的第一个讲法是没有真理，第二个讲法是如果有真理我们也不能晓得，第三个讲法是如果我们晓得真理也不知道怎么传达，第四个讲法是如果我们传达了真理别人也不能领受，第五个讲法领受了真理也活不出真理，反正就是没有真理，不能传达真理，不能懂得真理，不能活出真理，没有真理。我们的上帝说有，不但有，而且我们能晓得。不但我们能晓得，真理不是事实而已， truth 不只是 fact 而已，真理有 fact 的成分，然后有正确的成分。上帝的真理带我们得到自由。这个世界这么多人说谎，就是因为真实或者事实会叫我们觉得很痛苦。真理叫你们得自由。当一个妻子发现丈夫有外遇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不叫他自由，叫他很痛苦。我们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上帝的一切美好，告诉我们上帝的一切智慧，上帝的律法，而且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在真理中得到自由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凡事不能抵挡真理，只能扶助真理。再一次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但是最基本的，我们所信的上帝，圣经所讲的上帝，绝对是独一真神。这个你要能确定，这个确定了，其他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就比较能够自由。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律法，认识真理，敬畏上帝，认识敬畏，也让我们行得美好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里面， 让人最痛苦的、最难过的，就是我们是在明知故犯，我们是在责备别人犯错的时候，自己犯了同样的错误，甚至可能犯得更严重。不过各位，我们不是要悲观结束，最后是非常喜乐的，但是过程会有艰难的。大卫在要跟巨人作战的时候，要作战之前，扫罗劝他不要去打，那是一个巨人，是一个战士，你打不过他的。大卫就对扫罗王说了一段话，把大卫的个性特色表达出来了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个性特色，是很难能可贵、很宝贵的。大卫对扫罗王说，王啊，我小子有一个个性，我见不得强者欺负弱者，这是大卫的个性。所以如果那个弱者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大卫就更容易爱上了。他本来就喜欢弱者，他本来就见不得强者欺负弱者，那么他也很喜欢美丽的女人，如果那个女人又是一个弱者的话。不过大卫那个时候可能还年轻，他说，我为我父亲牧羊，羊是弱者，羊羔是弱者，没有抵抗的能力。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有这种情形，对于没有抵抗能力的东西，人或动物或者植物，有的人就特别喜欢欺负。各位，这个你不要说哦，这哪个民族、哪个个人、哪个团体、哪一种主义特别会这样，我们都会这样，我们都有这个弱点。我们的弱点常常是欺负那些不如我们的，在那些不如我们的面前表现出一些气质，让那些人更受不了。大卫说，我不是这样，我牧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来了狮子强者，有的时候来了熊强者，他们从群中衔走一只羊羔去，可能很多人会害怕，哎呦，来了狮子来了熊怕死了，个人有不同的反应。对于强者哈，各位，对，我们都会说我们也讨厌强者欺负弱者，但是当我们变成强者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大卫说，我看到狮子来了，看到熊来了，把弱的小的羊衔走了，我就不是逃，我是追赶他。耶稣说，如果是故宫看到狼来了就逃走了，大卫说，我不逃走，我会追赶那个熊和狮子，我会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我不知道大卫在讲这个的时候有没有把儿童故事夸大一点放进去。他保护羊群我相信是真的，他奋不顾身我相信也是真的，但是他会抓住狮子的胡须然后把狮子打死，这很难想象，因为狮子不容易打死，狮子要打死跟打死那个巨人一样恐怕不容易，用石头，即使是机旋的石头去打狮子，狮子的皮很厚，不会怎么样的。我猜大卫后来练成一个神射手，那个石头能够扎到唯一一个狮子的弱点，就是两个眼睛中间的这个地方，可以把它打死。对哥利亚也是这样打死的，我不是用石头打死，我是先跑过去，然后把羊从他嘴里救出来，这我也不知道怎么救，然后抓他胡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抓，然后就把他打死了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熊和狮子一般。大卫说，我不怕他，我的正义感让我要去打这只狮子或熊巨人。大卫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王，我不怕，我最恨欺负羊羔的狮子。这大卫在年轻的时候讲的，他表现的也真是非常的英勇。在撒母耳记下12章1节，过了好多年了，很长了，不知道多久了， 有一天圣经讲，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拿单讲这件事的时候，拿单是在报告民间疾苦，还是说，王啊，我今天来就跟你讲故事的？我不知道。拿单就到王那里去了，讲一件事情，是真实的还是故事不重要，拿单讲的栩栩如生。有两个人，这个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有钱人，一个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外，别无所有。买来养活的，这个我们中文翻得不够清楚，我第一次看我以为他买一只小羊羔来要养他全家，小羊羔能挤什么奶能养他全家？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买一只小羊羔，把这只小羊羔慢慢养大，他养这只小羊羔，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里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的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再一次记载的只有这么多，拿单讲是怎么讲呢？可能不是去抢这只羊，可能是合法的拿走这只羊，可能，我不晓得。因为大卫后来责备这个妇人的时候，他没有说他做了违法的事，他只有说他没有连续的心，所以可能他有权拿走人家的羊。我不知道拿单怎么形容的，他就到了这个穷人家里说，这只羊我今天要杀了吃吗？然后穷人跪下来哭，苦苦哀求，然后那只羊也非常有这个灵性的在那里咩咩咩的叫嘛。我不知道，反正这生离死别十八相送应该也有一些描述。总之这只羊被拿走了。我不知道拿单有没有形容富户他家里的屠夫把这只羊宰的那个状况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形容这只小羊羔被宰了，肉怎么煎，怎么烤，怎么煮，怎么涮，怎么吃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得很愉快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这些。但是他讲到某个阶段的时候，我觉得大卫是忍无可忍了，大卫就甚恼怒那人。注意那个人，大卫还不认识他。我也再提醒一下，可能各位已经知道那个人就是大卫。大卫甚恼怒那人，你这人啊，你责备别人，你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，你以为你能逃罪吗？大卫非常生气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。这是皇帝讲的话了，要杀他，不仅要死，他死前还要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，他没有同情心，他没有想到这个羊羔多么可怜，他没有想到那个穷人多么可怜，他没有一点同情心吗？当然你们知道，当大卫这么愤怒地站起来说，杀了，这个人要杀掉，拿单很快地回答，你就是那人。大卫一定吓死了，我就是那个人。拿单，你有没有发神经病啊？我最见不得有势力的人欺负弱小的人，我一辈子从小开始就是打抱不平。拿单说，你就是那个欺负人的人，不是打抱不平的人。拿单在讲什么事，我们当中多半的人基督徒都知道，不过我还是再提一下吧。 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讲，有一天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这里有很多可以讲的，不跟今天有太大关系的少讲一点。这个事错在哪里？这个是错，一开始错在大卫睡到日头平息，饱暖思淫欲，吃饱了喝足了。那个时候正是，如果以前大卫身先士卒带领军队去跟亚门人作战，可是那个时候大卫没有去作战，他就在王宫平顶上走来走去，看到妇人在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各位，这就是那只小羊羔，这是拿单讲的那只小羊羔。大卫先是问人，打听那个人是谁，那个女人是谁。我们先假定一下，拔示巴洗澡没有勾引皇帝的意思，这是假定，因为圣经里没有讲，可以成立也不一定能成立，不一定能成立，因为圣经没有讲，可以成立。女人洗澡是何等严密的事情，皇帝又住得不远，你怎么会选一个地方洗澡会让皇帝看得到呢？我不知道拔示巴有没有恶意，我们简化的说，假定没有。大卫看到了，大卫动了淫心，大卫下来问那个人是谁，那个女人是谁。各位，大卫问谁啊？大卫问的就是叫做小人。你身边有这种小人吗？大卫不可能问拿单的，哎，拿单啊，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各位，你要嫖妓不可能问康牧师的，你要赌博不可能问我，希望是不可能问我。可是大卫身边有这样的人，哎呀，皇上啊，您有所不知啊。大卫问一个人，然后大卫又差人去将妇人接来。各位，他差谁去？他不能差林炳宏去，林牧师那里有个女人，你把她带过来，我要跟她睡觉，林牧师会以死相见的。谁会去？小人。各位，我们身边都有小人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小人，物以类聚。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身边也有神的仆人。但是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自己就是有罪的。我自己也想过，也许也不能太责备他们，他们能说什么呢？啊，那是乌利亚将军的太太，啊，就住在什么地方，转两个弯就到了。去，康莱桑，你去把那女人带来。啊，是林子，我能说什么？我还有家要养，我也不敢冒犯皇上啊。我也不敢冒犯这一只狮子啊。于是我就去了，我就敲门了。谁啊？半夜三更敲门，皇上有请。各位姐妹，你收到这个通知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从来没想过，当然从来没想过，还得了你想过的话。皇上半夜三更找你去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皇上，现在太晚了，明天早上我一定去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是有重要国事要跟你商量，等不及了。各位，你怎么办？你是一只小羊羔，狮子请你去吃饭，你怎么办？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第一个就是上吊自杀，另外就是敷衍他，然后像那个废工人刺虎一样把他杀掉，然后也自杀。这两个都不是圣经给我们答案。你不能自杀，你也不能杀人，那你怎么办？我能想到的也只有一条，就是逃。我想到的也是觉得好悲惨，人间怎么有这么多相似的事。大卫虽然强大，但是大卫也曾经像一只小羊羔一样被扫罗的军队包围埋伏，准备抓他。大卫也是在那天晚上逃亡的。现在
他似乎逼着人家要逃亡。你这个人啊，你责备论断别人，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。打虎的英雄武松有一天变成无恶不作的老虎，那怎么办？八思巴能怎么办？我们再次假定他没有恶意，洗澡没有勾引，如果有的话，他刚刚早就在等这一天了。没有，他就去了。我也不知道第二天他再被送回来，然后后来再跟大卫讲我怀孕了。于是大卫就要骗拔示巴的妻子丈夫乌利亚，叫约押元帅把在战场上不可缺少的将军乌利亚差遣回来。大卫想要骗乌利亚，叫乌利亚回家跟他太太睡觉，以后生了孩子他不知道这是皇帝的种。但是乌利亚没有被骗，乌利亚太忠心了，他不回家。11章14节，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，教乌利亚随手带去。我以前看到这里我就会说，乌利亚偷看一下吧，他偷看他就不会死了。但乌利亚很忠心，没有看，交给元帅。信内吩咐元帅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你是约押，你怎么办？各位，我们不再讲故事，虽然这是故事，我们不再讲历史，虽然这是历史，我们在讲你生活中的事情。你有的时候老板要你作恶怎么办？公司要你作恶怎么办？你是日本军人要参与一场侵略战争，你怎么办？你是丢原子弹的，叫你按那个按钮，你怎么办？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洁身自好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罪恶。这个不是我们主要要讲的，我们只是在说，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希望避免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。因为你是一只小羊羔，那是一只狮子。约押接到这个信怎么办？约押我们也多次谈过，他这个人很值得谈，他有非常好的优点，对大卫对上帝都有很忠诚的地方。他也有非常狠的时候，他杀了两个元帅的候选人，他杀了大卫最爱的儿子，他胆子不小。可是在这一次他收到皇帝的信的时候，他好孬种啊。他大概也知道大卫皇帝是一定要杀乌利亚，这完全不合理。乌利亚很忠心，现在战争当中需要这个良将，怎么在这个时候刻意指示我要杀掉他？当然你要继续发展下去，就是这封信一定被约押藏得很好，以后要升官发财就拿这个勒索皇帝。我是约押，我应该拒绝啊，但大概他知道不能拒绝。约押可以说是一只狼，也很狠也很奸诈，但是在大卫的面前他也是一只小羊羔。乌利亚是一个勇士，圣经有写他是勇士，但他在大卫面前也是一只小羊羔。大卫是那一只熊，他没有想到吧？大卫是那一只狮子，他没有想到吧？大卫是那个富户，他说这人该死。你这人呐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一条船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分辨是非，判断对错。我们会说你做错了，你判断错了，你不应该这样。我们应当说，有爱心有智慧的说，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犯了那个错，怎么办？神不偏待人，给每个人一样的律法，给每个人一样的赏罚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最后几分钟要讲的，神也给人一样的出路，包括犯罪的人的出路。
二章四节罗马书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话是严厉的，保罗讲的，但是严厉的话是一条出路，他领你悔改。我们不要犯罪，不要犯错，我们劝别人不要犯罪，不要犯错，不要欺负别人，不要强奸别人，不要犯淫乱，不要贪，不要这个，不要那个，我们劝人要怎样要怎样，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劝不住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犯了，我们犯了我们非常讨厌的错误，罪恶，像大卫一样，实在是太恐怖了。他那么恨强者欺负弱者，他怎么没有想到他就是这样做，他就在这样叫那个小羊羔，小羊羔的家人叫乌利亚，我都不知道他将来在天上怎么见乌利亚。还有乌将军，对不起，乌利亚会不会说，皇帝啊，你怎么会这样对我？当然我们在天上应该都没有这些怨恨了，但是如果乌利亚没有死在地上碰到了怎么样？各位，我们不是在讲故事，我们不是在讲历史故事，我们在讲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中，别人犯罪我们也犯了罪怎么办？感谢主，神会用他的恩慈领你悔改，这也是不偏待人的。当大卫听到拿单讲的故事，他发脾气，拿单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感谢主，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这句话，大卫说了，我们不希望只是听到，我们也会说，大卫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这么久的日子，小孩都生下来了，他一直刚硬着心，可能也被空击的良心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他认罪了，神赦免了。然后当然我们就用这个诗篇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了。大卫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因为他行这个事没有连续的心。神啊，求你按你丰富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不是吗？再坏的罪人，再笨的人，我们对于是非对错，最基本的是非对错，圣经上说，有的那是不能被消灭的，可以被扭曲的很厉害，被忘记的很厉害，表现在责备别人身上，但是蒙恩的人会看到我们自己也在罪恶里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了不起啊，主啊，你责备我是对的。愿我们被责备的时候，不是犟嘴，不是说谎，不是掩盖，是你责备我，你显为公义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这个世界，当我们犯罪以后，那个肮脏，那个污秽，叫我们好难受，求你洗净我。第八节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荣耀。各位，这又是多么真实的一句话，你压伤的骨头。在罪恶当中的人，不管怎么得意忘形，不管怎么良心泯灭，
我们是被压伤的骨头，我们是被压伤的芦苇。求你让我能够重新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神不偏待人，他会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他会按个人的悔改赦免涂抹医治个人，他会让你人得救恩之乐，赐你乐意的灵扶持你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求主帮助信友堂和所有的教会，所有的基督徒是这句话的那个人。我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因为我是有过犯的人，我是指责别人的人，我就是那个没有连续心的人，我就是那个犯各样罪恶的人。我痛苦，我的骨头被压伤，是不是大卫说我的骨头被你压伤？从犯淫乱的那天开始，从乌利亚死的那天开始，我的骨头没有一天不痛的。但是为了其他种种的原因，我们继续的掩盖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各位，我们不一定知道怎么解决问题，但是求主仍是让你知道他不偏待人，他的慈悲是领你悔改的。凡靠主到我这里来的人，我总不丢弃他。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话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他不偏待任何人，他不轻看任何人的忏悔，他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路可以走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样的律法，有一样的福音，有同样的神，有同样的慈悲怜悯，有同样的严厉。求主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跟大卫一样有同样的悔改。若你许可，求主让我们一样罪都不要犯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若是我们犯了罪，你的安慰拯救能快一点临到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快一点得到医治，得到洁净，得到欢喜快乐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谢谢康牧师。我们来唱歌颂主爱，回应今天的信息，来敬拜神。
要颂主大慈爱，口舌永说不尽。主的爱满足我心，主的爱满足我心，何等长阔高深，令我承受欢喜。主的爱满足我心，我要颂主的慈爱，与众生同歌吟。心甘主爱激励我，满心火热如焚，甘愿与我为密友，彼此灵交日亲。情义最厚恩无尽，越久主爱越深，主的
爱越久越深，主的爱越久越深，深如最深海洋，我要时时歌唱，主的爱越久越深。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虽然不可爱，但你仍然爱我们。愿天父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倚靠主，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、尊贵、平安，可以得着那不朽坏的福。天父，我们所献上的，不论是金钱或是我们全人，都愿主悦纳，愿主赐福，也愿主使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起立，一起来唱三一颂。
我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。愿神赐福我们，愿地的四极都敬畏你。阿们。
大家请坐，今天主日崇拜到这边结束。
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。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，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1322996612，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。愿神赐福保护您。我们下回再会。